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共同配合营救同修，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5日。得知我们小区的同修英被邻省的警察跨省绑架后，我就先通知同修们发正念，然后找到同修风雨商量如何营救。第二天晚上，我与风雨联系上英的女儿紫燕，向她了解了情况，得知英的被绑架是与去年我弟几位同修到该省讲真相被绑架后又遭非法开庭的一案相关。这次绑架中还有正念走脱后被迫流离失所的同修，英就是帮助被迫流离失所的同修后在早上买菜时被绑架到邻省非法关押。我们建议请律师，紫燕马上同意了。见到律师交谈后知道，去年那次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时，这位律师同该地多位律师一起参与了旁听。这位律师听了真相之后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善良的，所以同意帮我们做辩护。紫燕又讲了她妈妈的事情经过及练功后身体好了，人也变好了。但是这个律师不敢和我们到派出所要人，说只能做取保候审，我们决定另请律师。我们驱车到100多公里的县派出所要人，与警察通话后得知，此处就是去年那几个同修遭绑架之地，而且主要就是这个派出所警察绑架的。我们在外面发正念，紫燕和她不修炼的嫂子去见了办案警察，警察态度蛮横。在回去的路上，我们通过交流认识到，警察还是不明白真相，我们要慈悲地对待他们，讲清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大家商议后分工，有的同修上网曝光邪恶，把参与绑架的人员电话号码发到明慧网，请海外同修打真相电话，有的找资料邮寄真相信，有的联系律师。我们请大家持续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件事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几天后，我们联系到律师，再度前往外地。这位律师 C 是上一次帮我们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由于我们执着律师的能力，在开庭前一个星期他被吊销了执照，旧势力是无孔不入的。这次律师 C 又找了一个山东的律师出面，他默默协同。中午吃饭时，律师夸奖我们，路如此远，你们的心还这么齐，要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风雨说，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律师回去写了意见书，寄给警察及县市公检法办案机关。紫燕把律师的辩护词带在身上，有机会就给人看，里面有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内容。紫燕的父亲看了，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一次， 紫燕和他表哥去看守所送衣服，他把辩护词给他的表哥看，他表哥看后说，写得真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一个星期后，山东的律师说，迫于事务所的压力，不能接这个案子了。同修们交流后，决定找家属到派出所去要人。紫燕和他父亲商量，他父亲虽然未修炼法轮功，但愿意一起去要人。到了派出所，我在外面发正念，他们父女俩进了派出所，不到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说那个办案的警察不在，所长在开会，不知道是真是假。刚才紫燕的父亲和那几个警察吵了起来，其中有绑架英的那个女警察。紫燕的父亲质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法，凭什么到我们那里随便抓人，简直是土匪。警察威胁说，再搞就要抓人。紫燕的父亲说，凭什么抓人？再给办案警察打电话，他就没那么嚣张了。这说明家属去要人是有作用的，正能压邪。30天后，紫燕给办案警察打电话，问他是否放人。办案警察原来说要关押30天，现在又说要30多天。C 律师打电话问了办案警察，才知道他们把案子送到了检察院，有7天的批捕期。C 律师打电话来说，他又找了一个律师，明天上午10点坐飞机过来。我们提前到达，紫燕说要给他妈妈带几句话，鼓励他。我们想到的是师父在《红银二》中的诗词，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律师去见了英，说他的状态还好。我们又赶往百里外的县检察院，找了一个复印店打字，打印辩护词及复印多个成功的无罪释放的案例。赶到检察院，找到批捕科，负责这个案子的人去办案了，其实是去会见我们的同修了。材料送到了他们的办公桌上。分手时，律师说，成功的希望很大。有的同修很高兴，大家交流说，不要起欢喜心。我们是星期五到检察院递交的要求不批捕的辩护词。到了下个星期一的上午，办案警察就打电话叫紫燕去看守所接人。我们非常感谢师父，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事情不会这么顺利。真的像师父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事后我们所有参与营救的同修及英坐在一起交流。紫燕说，首先感谢师父，是师父推着我在走，整个过程好像是被拉着走一样。也感谢所有参与的同修无私的帮助，以前自己忙于工作家庭，学法少了，以后要多学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英说，我在看守所里感受到了同修们发正念的作用，感受到能量场很强，反省自己这段时间执着于亲情家务，学法少了，没有注意安全，被邪恶钻了空子，以后我要多学法。参与的同修说，我们也不知道咋做，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整个过程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也是我们提高的过程。我们找到了有求的心、急躁的心、争斗的心、指责的心、埋怨的心、欢喜心等等。大家都感受到整体配合的威力， 感受到了心性提高的重要，感受到了正念的作用。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学好法，修好自己，遇事找自己，配合好，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强化练功突破病魔干扰，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8日。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之一就是病业迫害，他们的借口是大法弟子有执着、有漏、有人心，或做过什么不符合法的事，所以就用病业的形式帮助大法弟子提高，其实都是在破坏师父正法。有些学员被病业迫害得很严重，影响了做好三件事，有的甚至被拖走肉身。也有很多学员通过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等，破除了病业迫害。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执着在哪里，从而长时间误在那里过不去关。本文通过两个学员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说明对修炼人来说，强化练功对突破病业迫害的重要性。一，学员 A 是一位得法20多年的50岁左右的女学员，在2019年初感觉肚子不舒服，吃饭就吐，只能少吃或者不吃，干饭不能吃就吃稀饭面条，后来稀饭面条吃了也吐，只能喝点牛奶，时间长了人就越来越瘦。虽然每天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但还是越来越严重，后来还会胃部疼痛，有时疼得很厉害，有时疼得死去活来。有一次他疼得受不了，就想去医院缓解一下，当时旁边几位同修劝他别去，因为医院根本治不了他的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就没去医院。到了10月初，上班也不行了，连在家通过网络上班也不行了，只好辞职在家专心学法练功。因为有时间了，他就开始强化练功，每天练2遍功，早上3小时，1小时抱轮，1.5小时静功，半小时其他动功，下午在 RTC 平台上跟大家一起练2小时5套功法，还每天花5-6个小时背转法轮，一段一段的背，一段背会后就背下一段，不重复。同时他也向内找，找到自己又对物质利益的执着。这样3-4天后，自我感觉在好转，慢慢的能吃东西了，后来越来越好。到11月下旬，他去给原公司同事送新年贺卡时，主任说欢迎他随时回去上班。这样他在2020年1月初又回原公司上班了。二，学员 B 是一位得法20多年的50岁左右的男学员。2019年11月中旬开始感觉需要多喝水，晚上老是要上厕所。到2020年2月感到特别疲劳，吃得很少，晚上要喝很多很多水，一壶一壶的喝。自己说太累了，连练功都感觉体力不够了。后来昏迷不省人事，拨打911后，医生来家说血糖很高，送到医院抢救，在重症室插呼吸机抢救了3天后才苏醒过来，住了15天的医院后出院了。到4月初再次昏迷，又送去医院抢救，开始先送急诊室抢救，后来转到普通病房，住了6天后出院了。回去后1天能吃1个西瓜，喝饮料，但还是吃不下饭，后来人也是越来越瘦。到8月初又一次昏迷，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给他打了胰岛素抢救， 住院第三天，他说眼睛看东西不清楚，花眼。后来住了10天医院，于8月12日出院。回家后还是继续每天要打胰岛素。这时他开始强化练功，每天练3遍功，每次2.5小时，其中抱轮1小时。每天尽可能多的时间听法、学法。不到1周，状态就明显好转，也能吃东西了，人也胖了些，说话中气也足了，逐渐减少了打胰岛素。后来改为每天练2遍功，这样有更多时间学法。到8月27日完全停止打胰岛素。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他们准备去医院给医生讲真相，正式法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练练功，多练一会儿，手举得酸了，或者是腿站得累了，这就长功了。你多练多少小时就能长功了。那只起转化本体的作用，但还需要能量来加持，它不起提高层次的作用，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在这里，师父明确说了，练功可以起到转化本体的作用。而病业迫害的恰恰是我们的肉身，所以强化练功是破除病业迫害的有效办法之一。当然，提高我们的心性是根本，因为旧势力就是因为看到我们心性有漏，或是哪里没做好，以此为借口，以病业的形式来迫害我们的。所以强化练功，破除病业迫害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强化学法、背法，仔细向内找，看看哪里有漏，把它改正，这样我们就能将计就计，真正在修炼上提高上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去除毒害众生的动画视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6日。我住在一个省会所在的城市里，一天有同修发现，在最繁华市中心的一个服装城的1楼，用作商业广告宣传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动画视频，而且播放的时间长，与其他广告一起滚动播出。这个服装城批发零售业务都做，周边的地市县的人们都会到这里拿货，所以这个视频会毒害很多世人。首先我们向内找，找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同修们针对这件事情集中发正念。同时我们想，要想取消动画视频，就一定要让播放这个动画视频机构里的人明白真相。我们看到大屏幕播放宣传片的落款是某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某派出所、某某广场。我和一位同修商量，我们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责无旁贷，不能让这个动画视频在上面多待一天。出发前，我们请求师父加持，去救做这件坏事的众生，请众神帮助我们去除邪恶的电视宣传片。我们一个人近距离发正念，另一个人找到商场广告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同修对负责人说，自己在商场买衣服，看到了商场1楼播放的动画视频，问商场为什么会播放这样的视频，播放内容中说法轮功是某教，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同修拿出了两个文件给负责人看，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即当年3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决定，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了161件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新出图1999年第933号第100项
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新出记1999年第989号废除。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年第39号，宣布了14种邪教，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同修对该负责人说，没有任何法律或文件说法轮功是某教，并向负责人讲了真相，告诉负责人现在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就是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人类的惩罚，在商场播放诋毁法轮功的动画视频就是让人们仇视法轮功，真善忍是提升社会道德的佛法。商城广告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说，明白了，这是街道办事处要求我们播放的，我们的广告位是花了不少钱买的，政府在这里播放这些与我们经营无关的内容是不会给我们一分钱的，并连连说谢谢，然后留下了同修的电话号码。接着我们去了某某某派出所，正好是片警接待的，同修拿出两个文件，指着公通字2000年第39号文件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这是你们公安部的文件吗？同修把两个文件及2014年人民网重申14个邪教的内容递给片警，文件里没有把法轮功列为某教。片警答，那就按文件办呗，并补充说，是街道办事处让我们配合他们宣传的。同修和我商量，既然商城和派出所都说是配合地方政府做宣传，那这个宣传一定是地方政府安排的。接着我们来到街道办事处，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交代副主任通知设置办的人来接待我。等待中，我在办公室里和其他人聊天，说街道办是政府最基层组织，事多挺辛苦。他们告诉我，原来的610也叫宗治办、打邪办，现在叫设置办。一会儿来了一个小伙子，看得出他刚步入社会不久，血气方刚。我拿着文件，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跟他讲我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是一直延续以前的迫害，法律没有规定公安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也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不是某教，为什么这样宣传？你们依据的是什么？你们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作为公务员一定要有担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为国家好、民族好。小伙子听了之后拍照了文件，同修又留了电话号码给他，说等他向上级反映后能不能把动画视频去掉，行或不行都给个回答。小伙子也给同修留了电话号码。过了几天，我们再去服装城的一楼，发现那个动画视频已经被除掉了。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了，这件事被我们看见了，就应该我们去做。慈悲伟大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就没问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最近几年我已退休在家，开始忙了几年，这三年中时间比较空闲了一些，我除了正常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外，我回忆着自己人生路上还有哪些与自己有缘的人还没有得救，然后就着手利用各种救人的方法救度那些与我有缘的人，不让自己在修炼路上留遗憾。 具体做法如下：一，对于那些相隔很远的，我就用手写真相信或打电话的方式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并教给他们三退的方法。二，对于相隔较远的，但可以自驾车去的，我就让丈夫开车拉着我亲自到他们家里讲真相。如我亲自到过相隔百里外的30几年没见过面的同学家里，帮他们一家四人三退。通过讲真相，同学的家属还坚持学练五套功法。我给他留下了师父的教功光盘，还把基本动作教会了他。我还找到了已经失散48年的堂弟，失散时他只有13岁。当我找到他时，他很激动，那个激动没法用什么语言形容。见面后，我先给弟媳讲真相，给他一家三口起了平安、快乐、健康的名字三退，然后我又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还给他们带了真相材料，明白、真相、天赐鸿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叮咛他们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要好好看明白真相材料，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他们都非常接受。对于我娘家和婆家的亲戚，我基本上利用红白喜事和过年过节这些机会都已全部三退了，并且每家每户都给他们送过真相台历和护身符、车挂等，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心里记住九字真言，大多得到了福报。三，对于较近的有缘人，我能电话联系上的都联系上了，然后我一般带上礼品亲自到他们家里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大部分很顺利，但也有不退的。不过经过多次给他们讲，最终还是三退了。有一个高中时的同学，我一共用了历时3年的时间，他最终三退了。现在已经学法练功了，由于他的改变还带动了好几个人跟他一起学练。现在真正走进来学法练功的世人，他们得法太难了。有一个我同事的妻子，我一共亲自到他家8次，教他学功动作，功也学会了，法也读了5、6遍了。可就是因为我有事3个月没去他家，当我再去他家时，他竟然又学其他气功了。通过一次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现在真的让一个世人学大法太不易了，但我想我还是应该努力去做。最近3年的时间里，通过登门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有10几人真正走进大法中来了。正法已经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漏掉与我们今生有缘的任何一个世人。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是否认真寻思一下自己，今生今世还有哪些与自己有缘的人还没有得救，找出来抓紧时间想尽办法救度他们，不能在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个人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一念出神奇》，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8日。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几乎人人都亲身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神奇事。在这里，我只说两件一念出神奇的事。双脚立即康复。2019年5月29日早上练完进功起身的时候，感觉左脚麻得没知觉了，站起来不吃劲儿。随即我便左脚脚背着地摔倒了，脚扭了。我一边否定着旧势力的迫害，一边尽量不让左脚耽误我的正常工作生活，也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我的脚有问题。 但是一走路脚就痛，我就走慢点。午休时我脱下袜子，看到脚背肿了，酱紫色。晚上下班回到圣火小区，看到 Y 同修正在我家单元门前等我。我跟他说，我脚伤了，是因为上个周末与 S 同修在超市买鸡骨架时，担心售货员把我挑的那个大点的鸡骨架误给 S 同修，有怕自己的利益受损的心。话音刚落，我马上就感到伤脚淤血处一热，好像堵着的血管畅通了，感觉伤处紧绷的筋松弛了。我意识到我找对自己出状况的原因了。接着跟同修又交流了一会儿，就上楼做饭做家务去了。这期间左脚完全恢复正常，一点儿也不疼了。更神奇的是，晚上洗脚时发现中午还紫黑色的肿脚，这时已完全正常了。我让丈夫看看我哪只脚受过伤，他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了。瞬间退烧。2020年3月17日，晚上丈夫下班回来跟我说，他浑身乏力难受。饭后一小时之内，他自己量了好几遍体温，都是38度。他比较焦虑，因他们单位是私企，自行规定疫情期间员工一旦发烧就要隔离14天，这14天算事假，单位不给一分钱，14天他就要被扣掉6-7千块钱，他舍不得这些工资。看他愁眉苦脸难受的样子，我就问他，你有啥好办法吗？需要我怎样配合你？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好办法，那就听我的吧。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你该干啥干啥去。我的意思是让他练功。丈夫照我说的去做了，真的在诚心诚意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就拿起练功用的 MP3 去练功。练功音乐还没播放呢，他一下就出汗了，一量体温降下来了。第二天上班去了。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只要你信，只要你念正，奇迹随时会出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